将军郑子明正追赶金叉天王丁贵，眼看就要追上，迎面来了一员大将，奔郑子明的梗嗓咽喉唰就射了一箭。郑子明也看见了，箭也到了，他一歪脑袋，砰，正射在左边的肩膀上，刺甲穿袍扎到了肉里。郑子明疼的是大叫一声，他把枪横担在鞍桥上，伸右手抓住箭杆，用力往外一拔，箭是拔出来，鲜血往外直流。那就是郑子明皮糙肉厚，换第二个人也受不了啊。郑子明疼得嗷嗷直叫，端起冰铁大枪要和射箭之人拼命。那么救丁贵箭射郑子明这个人是谁呀？正是天井关的主将花刀令公刘大难。刚才丁贵在城外交战，刘大难在城头上给关帝撂阵，他见丁贵不是郑子明的对手，连忙带兵出城打接应，箭射郑子明，救下丁贵。这郑恩刚要拼命，赵匡胤在对前看得很清楚，三弟带着伤，这怎么能行啊，忙叫众将官压住阵脚，他要亲自出马。史彦超等人要上去，赵匡胤都没让，怕再出意外。他抬腿在德胜沟鸟船上摘下盘龙金棍，啪，打马入飞，是直奔疆场去换郑子明。三弟，回去包扎伤口，愚兄替你报仇来喽。二哥耶，老四老五可叫他们都抓到城里去了，今天要打不开天井关，咱们的兄弟可就没命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郑子明回连营包扎上药，赵匡胤来到刘大奈的马前，请问来将可是花刀令公？不错，正是俺刘大奈。你是什么人？本帅赵匡胤。
哦，
赵红英的儿子。我早耳闻你一出世竟露脸了，跟陈团老祖学个艺，千里送个金娘，大闹勾栏院杀死玉帝，反出京城，董家桥打五虎，夜都保郭威，华州之战会过高要的，攻打汴梁逼死天子刘承佑，高平关借人头，是名震中原呐。你是高抬了，呸，我看你是不知羞耻。你父亲赵红军是汉主刘承佑的老臣，你也沾过皇恩雨露，就该忠心服汉，好不该你从小不学好，耍钱闹鬼耍泥腿，送金娘你是没安好心，勾结犯散的卖油的调工的亡命徒，逼死汉主和娘娘，改朝换代立了个柴荣，你们父子又保姓柴的背主秋荣欺君罔上，你以为能横行天下？要知道天理难容。我们老刘家还有人，刘承佑的叔叔，我家北汉王爷早就养精蓄锐，要替他侄子刘承佑报仇，没等我们发兵，你倒先来了，今天你是死期临头。赵匡胤听这话双眉紧皱，刘令公，疆场交锋可不是打嘴仗，讲的是真刀真枪，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无非是痛快痛快嘴而已，你这几句话就能把我吓跑了吗？但是我得叫你明白明白，江山不是一人的天下，有得居之无得食之，刘承佑荒淫酒色，不配做人之君王，你们北汉王刘崇也是昏君无道，鱼肉百姓，江山早晚失落。周祖柴王至贤至明，天地相助，民心所向，天井关乃弹丸之地，指日可破。你要识时务，将张光远罗彦熙放出来，见官投降，保你官复原职，不听良言我叫你尸骨无存。哼，姓赵的，就凭你家令公爷能保个卖伞的吗？别说我们打了胜仗，就是打了败仗，身封绝地，也不会保姓柴的，你接刀吧。说完 刘大奈举起金背砍山刀，奔着赵匡胤泰山压顶，唰就劈下来了。赵匡胤双手抓盘龙棍的两头，横单铁门栓往外一磕，嗨嗨，嘡！把刀磕开了。这位虚打一招，试试真假，二次进招，这才是交锋。赵匡胤磕出大刀，唰一晃盘龙金棍，来个横扫千军，奔刘大奈拦腰打来。刘大奈的大刀立起来了，刀头冲上，刀短冲下，往外一推，这位怀中抱月封出大棍，二马盘桓是站在一块。天津关的偏将、副将、牙将为刘大奈鼓舞士气，金叉前王丁贵包括了伤口不放心呐，又回到队前给主将助威。周兵啊，刚提赵匡胤着急了，是鼓响如雷，杀声阵阵，军威大振，杀呀拿呀，咚咚咚咚，十几个回合过去了，没分上下。那丁贵站在队前看着疆场，突然发现赵匡胤身后的队伍是越来越多。哎呀，他有点害怕，人大周朝发来倾国的兵马，我们城里一共才20000人，疆场这1500人还不够垫马蹄子的，人家要一拥七上以多为胜怎么办？见好啊，咱就收吧，不赢两阵了吗？哎，行了，想到这吩咐军卒，来，你们今天收兵。锣声响亮，刘大奈听见锣声，收住大刀，带出战马。赵匡胤，我军明今收兵，今日罢兵，改日再战。说完，绝马往回就跑。赵匡胤一想，不行啊，不打都没什么，这仗啊，有的是时候打。可我那两个兄弟叫他们抓去了，无论如何得救出来。想到这，大枪一举，高喊：“三军儿郎，杀进天津关，活擒刘大奈！”是杀呀，得天津关呐！军兵一拥而上，施守信、曹彬、史建超提走思江，带领军卒冲向疆场。刘大奈打马如飞奔天津关，军卒们过了护城河，还没进城呢，赵匡胤的兵马就到了河边，刚想上吊桥，城里的军卒把吊桥吱呀呀呀挑起来了。这一挑起来，人马过不去了。赵匡胤传令，来驾云梯攻城。周兵周将霎时间一阵的忙乱，带着云梯过护城河要攻城。再看城上往下射箭，刘大奈、丁贵也进了天井关，城门关闭，放下千斤闸，随后上了城头指挥军卒守城。这个时候周朝兵将有过河的了，再看城上往下扔灰熊炮子、滚木雷石，放冷箭是死守天井关，叽里咕噜噼里啪叮当，这通砸的呀，周兵不但上不去，反而损兵折将，眼看好几十名人死在城下和护城河里。武状元曹彬一看不行啊，赵元帅，硬攻伤亡太大，要不依我看，吊炮攻城吧。对，快，快吊大炮！军卒们一阵的忙乱，马拉人推，运来3门牛腿炮。支好了炮架，叠好炮垒，架起大炮，打好炮药，拿过引火之物，要点炮了。哎，守城的军卒听着，你们赶紧的开关投降，放出我们的两员将，要不然可要攻城了。我们点炮啊！守城的军兵害怕了，吓得跟头咕噜的往前跑。刘大奈说：“站住，谁要跑，先杀谁。”哎呀，我的刘令公啊，不是我们怕死啊，这大炮可厉害，你看你看，下边点炮了，怕什么？本令公在此，我都不怕，你们怕什么？来呀，把张光远、罗燕七 给我押来。时辰不大，两员将被押到城头。刘大难叫军卒把张罗二将推到垛口前，随后刘大难冲着下边喊：“哎，姓赵的，你看这是谁？”赵匡胤手打凉棚，抬头往上边瞧，不看便罢，一看心里难过了，正是自己两个盟弟张光远、罗彦熙。只见他们俩发髻散乱，五花大绑捆着，身后站着刀斧手，举着鬼头大刀：“四弟，五弟！”两个人看见赵匡胤是又羞又愧：“二哥耶，我们给你丢人了，二哥，我们错了。”怎么说错了？他们是私自出战的，赵匡胤不知道。刘大奈在一旁一阵的冷笑：“赵匡胤，听说你们磕头，这是哥五个，你们这哥五个情同骨肉，现在有两个在我手，看到没有，这不都在这吗？如果你们要不攻城不点炮，我先叫他们活几天，容你功夫你们来救。如果你现在点炮攻城，我先把他们两个杀死。哎，你看怎么办？”张光远说：“二哥，别管我们，别因为我们俩误了战机，点吧，打吧。”赵匡胤一看可不敢点炮，因为攻紧必封，这边真要是调炮攻城，刘大奈下毒手，那俩兄弟命就没了，哪能够眼看着兄弟死呢？没办法，一跺脚：“来啊，把大炮撤掉，收兵回营。”军卒又一阵忙乱，把三门牛腿炮拉走了。再看城垛口上，张光远、罗彦熙也被人家押走了。赵匡胤无奈，领人回营盘。再看这些当兵的，无精打采，为将官者也耷了脑袋，也不敲鼓，也不鸣号，悄悄的就回来了。是啊，今天打了三阵，两个被擒，一个受伤，这叫士气低落。军卒打扫战场，捡兵器，收尸体，一阵的忙乱。赵匡胤回到了营内，下战马，领众将来到了帅帐，到里边一瞧，天子柴荣、军士苗光义、丞相赵普在这等着呢。刚才郑恩不是回营上药吗？就给柴荣送信了，把张光远、罗彦熙被擒的事儿全说了。柴荣急坏了，带军士到这打听消息。赵匡胤一进帐，见过柴荣，就绕到了帅案后边虎皮椅上坐下了。他面沉似水，往两边看了看，看什么呢？找人呢。随后传将令：“来呀，把郑恩给我带来。”“是。”有人下去了。此时郑子明把伤已经包上了，正连吹带呼讲他在疆场打仗的事儿。中军官喊他：“郑将军，元帅请你。”“哎！”他赶紧来到大帐，他还以为没事呢，见过元帅。再看赵匡胤上下看了看：“郑恩，没有本帅将令，为何私自交战？”“哎，元帅，这不怪我呀，是老四、老五要出去的。”“胡说，你是正先锋，他们听你的，你不答应他们敢吗？你是误一时痛快，疆场损兵折将，戳伤军中锐气，该当何罪？”“这你别瞪眼睛啊，让我领什么罪就领什么罪吧。我们也是好心，他没办好，要杀要剐都行。不过你可救三个兄弟啊，把我杀了，老四老五再死到城里，你可就没兄弟了，你舍得呀？”“皇上，我大哥还舍不得呢，不信你问问。”赵匡胤差点叫他气乐了：“住口，违反军规不能饶恕。”他刚想要罚郑子明，柴荣说话了：“元帅，郑恩私自交战，违反军规，应该治罪。 念他身带剑伤，暂缓处置，等他伤好，张罗二人回来再一起发落吧。还没等赵匡胤说话，郑子明打岔了：“谢万岁！”说完，他洋洋得意地看着赵匡胤。赵匡胤真生气呀、啊！哼，郑子明，看在万岁给你求情，先记下大过，等张光远、罗彦齐回来再处置。行啊！说完，郑子明往旁边一闪。丞相赵普说：“元帅，万岁听说他的两个玉帝被擒，急得了不得，特来打听看看有什么办法解救啊。”柴荣说：“是啊，二弟，今天头一仗就打败了，军卒士气低落，众卿谁有办法败中取胜，救出我的两个玉帝呢？”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纷纷献计。赵匡胤一听啊，都是吃冷饭出馊主意，不顶事。他看了看苗光义，想听听他的，因为苗光义这个人足智多谋。再看军事，苗光义坐在那块像没事一样，手摇羽扇，闭目养神，一言不发。郑子明可火了：“哎，苗老道，别人都急死了，你都闲死了，我看你还要睡呢，给你弄个枕头倒下得了呗。”“哈哈，我正又困又乏，不叫你们说话呀，嘿嘿，我早就睡了。”柴荣也不乐意了，心想打了败仗别人都着急，你当军师就不管呢？我得问问他。苗军师啊，咱们今天打了败仗，你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天井关呢？”苗光一摇摇头：“嘿嘿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那么你算算我那两个兄弟能不能死在城里呢？”“这个嗨，不用算，这个我可知道。”“那你怎么能知道呢？”“万岁，你派两个人到天井关外瞧一瞧，城头上要是挂出两员将的人头就是死了，要没挂就是没死。”柴荣一听这个气呀，是不跟没说一样？我怎么用这么个饭桶军师呢？用这么个军师非亡国不可。柴荣压着气儿：“那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好呢？”“不知道，有什么办法把人救出来呢？”“哎，万岁，你怎么在问我呢？在座这么多人，你问我干什么？你不是军师吗？军师军师，有事先知，有事不知，你叫什么军师？”“主公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我是个文的，太平年间文官掌朝，治国安邦，慌乱年头武将保国，朝里有什么事儿，我帮你想着点儿，出个主意，这打仗的事儿我管不着啊。你问赵点点呢，他是元帅，兵中之帅，将中之主，被抓的人又是他手下将官，又是他的盟弟，你怎么不问他呢？你问他去。”赵匡胤一听这话都扎心了，暗想：“苗光义啊，素日咱俩可不错，今天你怎么拿话咬吧我呢？本来打败仗心里就不好受，你这干什么呢？改常。”柴荣果然扭向赵匡胤：“元帅，那么你看明天出马能怎么样呢？”“万岁，你这叫我怎么说呢？打仗有胜就有败，没有常胜将军，从我心里讲，忠心保国，真打败了也没办法。”柴荣说：“你们这一文一武都不管事儿，问谁谁也说不清，当初为什么要带兵出来呢？要知道这样朕也不来呀。”赵匡胤说：“万岁啊，臣本不够帅才，这次来是苗光义保举的，我不来他说我抗旨不遵，没办法我才领旨。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，认可一死忠心保国自得。我想呢出来仗着他给我出谋划策，谁知道他坐在那块不管事儿，剩我自己怎么办？好花还得绿叶扶呢。军师看我笑话，文武不和怎么打仗？”“嗯，说的有理。”“对对对， 哎，苗军士，你怎么不管了呢？苗光一说，我管什么呢？我说话你们都不听啊，我就不说了呗，说了跟没说一样。柴荣说，什么事儿？我没听过你的。万岁，我可不是拿话堵你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前者在教场选拔良将，有个白袍小将叫高怀德，人的能力怎么样？多好啊！我说话在座的可别不爱听啊，比营中人都强之百倍，可是愣不用。眼前要有高怀德，哪怕天井关的刘大奈，你非杀不可，我给讲情，万岁不听给杀了，多可惜呀。没有金子，黄铜也是好的，就得拿赵匡胤对付呗，那我不保庇他怎么办呢？万岁，你说你叫我说什么呢？柴荣还没等苗光义说完，啪一拍桌子，别说了。高怀德何不有杀父之仇，杀之不足，寡之有余，别说是他死了，哼，就是他活着，哪怕是寡人身崩绝地，任他一死，也不用仇人之责。就这句话把赵匡胤的心呢说得冰凉啊。完喽，我内脏是不会有出头的日子了，到现在这柴王还这么大的气儿呢，就冲这个，回去我就把高怀德打发走，远遁他乡，免遭毒手，要不然早晚是个祸害。赵匡胤心里琢磨，嘴上不说，低着脑袋。苗光义又接茬了，怎么样万岁，我一说话就惹你生气，我不说你叫我说，我说话你不爱听。我叫你说打天井关的事儿，谁让你提高怀德了啊？天井关呢，不就是我们这边没人才打不开天井关吗？你要实在问，那好，恕我嘴直，你可别不爱听啊，你和赵元帅是弟兄，我是外姓人，我说完了你们可别骂我。哎，军中无远近，以公之公，你说我爱听，那好，叫我断了天井关，赵元帅准能打开，刚才他那是客气，今天就能打开，可他不打呀，这有劲儿不使啊，看万岁的笑话。哎，柴荣说，苗先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兄弟能不使力气吗？嗨，万岁，你要听我的，天井关准打开，你要不听我的，一辈子打不开啊。那好，我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么办，明天叫他出马临敌，他打开天井关便罢，要打不开你就杀他，他要怕死就得想办法把城攻开，实在攻不开还可以请人啊，找人帮忙啊，要是再不行你就杀赵匡胤的全家。柴荣这个人很聪明，一听苗光义是话里有话，请人帮忙，刚才他又提到高怀德，难道我二弟徇私舞弊，放了我的仇人高怀德，不肯为我大周出力？要这样，赵匡胤呐，我可不客气。想到这儿，他看看赵匡胤，赵匡胤可吓坏了，心想：苗光义，你成心要我命啊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柴荣说：“军师，我按你说的传旨，要是打不开天井关，你怎么办？哎，你要按我说的办，天井关要打不开，你杀我呀！”君无戏言，那是当然了。好，今天我听你的，看看你的六爻八卦灵不灵。赵元帅，臣在，朕给你三天期打开天井关，救出我的玉帝，算奇功一件。要是打不开，或者是我玉帝出了危险，必斩不饶。赵匡胤也火了，心的话你怎么听苗光义的呢？你们两个打赌，哦，拿个赌输赢啊？苗光义是发药子汗憋的，可是你拿过赌输赢，真要是打不开怎么办呢？他刚想还嘴，苗光义笑了：“万岁，这就对了，你只管好好安歇，天井关明天就得来了，
赵元帅，你还敢抗旨不遵？
赵匡胤不敢说话了，怕老道再说出别的，我连黄罗帐都出不去。想着，眼中含泪说声：“臣遵旨。”转身下帐篷，随后回到自己的寝帐，晚饭也没吃啊，把军卒打发出去，独坐帐里犯愁了。三天打天津关呐、啊，怎么打？苗光义哎，你真缺德了！就在这时，帐篷门开了个缝，打外边进了个人，小声说：“元帅，我给你添灯油来了。”
嗯，
赵匡胤也没抬头。这个人还接着说：“元帅，事儿是事儿，该吃饭吃饭呐。”赵匡胤这才注意，他抬起头来仔细这么一看，啊、哦，可把他吓坏了。眼前站的正是他的妹夫柴荣的仇人高怀德。高怀德改扮成马夫，混在军中，一晃几个月过去了，未曾说话先低头，见官躲着走，狼就见面装的不认识。那可真是那句话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握着。可是他不离赵匡胤左右，怕一旦有事来不及解救。今天知道天井关打了败仗，自己的大舅子着急，偷偷的溜进帐内。赵匡胤一看害怕了：“你怎么来呀、啊？快走，被人看见你命就没了。”“不要紧，我来的时候你这外边没人，趁机我说几句。天敌打了败仗，医生怎么办呢？”“哎，哥哥正为这事犯愁呢，天子给我三天期限，要是打不开关，救不出人，要杀我呢，你看怎么办？”“哥哥，这么办吧，小弟今晚出头去战刘大奈，你看如何？”“不行，刚才军士提到你的名字，万岁还发火呢，千万别出去，你就打赢了也不能饶你，咱俩都活不了，你在这有危险，听我的，你快离开军营回家吧。”“哥哥，我走了你怎么办？”“你别管我，你走你的。”“哥哥，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，你教的这个皇上大哥呀不怎么样，就冲他对待我鼠肚鸡肠，赶尽杀绝，他是小人，要不冲你呀、啊、我早就把他给杀了，就因为你是磕头的弟兄，我在这忍着呀忍着呀，你在这怎么地也讨不出好，早晚你要吃他亏，遭他毒手。依我之见，你也走吧，非得保他，咱哥俩另想出路，干脆我保哥哥你了，不许你胡说，你自己走。”“哎呀，不行，咱们一块走吧。”“兄弟，你先走还是一块走？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帐篷外边有人说话了：“好啊，赵匡胤，你敢蒙军作弊，窝藏国家罪犯，还想逃跑？我看你往哪儿跑！”